好，启示录16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7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诚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启示，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践踏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三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盛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
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就看见的这一章第16章是很有感官的感受的，就是可以声音和视觉和那个感受都很丰富。你看在这里有七个碗倒出来，或者看见七个碗倒出来，能够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他讲一个很 stand out 这个字，就是大。讲什么呢？这里说的大城，那巴比伦的大城，那个就是讲的神的审判，这个七个碗的审判，这个对象就是大城大巴比伦。那么用什么来审判呢？他的审判的手段，这里第九节是大日，能够第十二节大河的干枯，能够第十八节的大地震。那么从神哪里你看见的大声和那个大热，主要就在这里一个很词听出来的就是听见啊，听见在这里听见的是大声音，第一节的我听见大声音，和的第十七节有个大声音出现，第一个大声音就是要把七个碗倒在地上。然后第十七节有个大声音出现，就是要成了。那么第五节的时候，就是讲着中水的天使，我听见讲着中水的天使讲的话。然后第七节在祭坛中的声音，然后你再看见这个倒在第七碗倒在空中的时候，那有闪电声音的出现。那这些都是从天上来的， 这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在地上呢？地上这些人是讲什么话？地上的人这是讲协助神的话。这里在很一个很大的比较，就是看见天上的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人却不愿意悔改，他们三番四次的说协助神的话，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可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带出来，为什么这么多的神迹出现的时候人还是不悔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还有一点我就加上去的，这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个是意思就是警醒看守衣服，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时候也讲过，穿白衣的啊，这是撒地教会有穿白衣的，能够在鲁底家教会里面，神也要老底家教会的人要买白衣穿上。但是这个衣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加拉太书哈，这个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这是说，你们受死归了基督的，都是配搭基督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讨论说，什么意思是配搭基督？
好，谢谢美弟兄哈。这个第十五节是蛮突出的，在整个这个七晚啊，一个接一个连续的降下地上这个灾难哈、啊，神的大怒的有这个杯哈、啊、会倾倒下来的时候，中间有一句话说有福了啊，在这个当中有一种人是有福的哈、啊，所以这句话呢是蛮突出的哈、啊，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句话要出现在这里呢？啊，那终于啊，你想想看，这个七晚好像是神一直在延迟，一直在延迟哈、啊，推延，终于从天上降下来。本来十一章结尾的时候，第七号一吹响，天上圣殿的门打开，应该紧接着七晚就下来了。但中间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一直讲到第十六章。才真正的哈七晚下来，但这七晚一旦下来，你看这不得了哈、啊，这是大怒啊，这是大日啊，这有大声音出来啊，这是最后的这个存疑不杂的要发尽的神的愤怒啊，所以这都是在讲哈、啊，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前面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喻的，能够比较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哈、啊，这降下来之后就剩下。那个大巴比伦了哈，大巴比伦要等到十七章、十八章，啊，接受这个神愤怒的审判哈、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哈、啊、一件事情哈、啊，这七晚的审判，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个是把七晚跟前面的七号、前面的四号和前面的四晚之间啊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哈、啊，然后这个七晚的灾也可以跟。在早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十灾，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降下的十灾之间可以做比较哈，所以这些当中都有很类似的地方哈。先来观察这个经文啊，从经文里面去看啊，然后呢有些的啊神的光照哈就会出来哈。那像这里面我们有姊妹有问哈，在第五节啊，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以前听到的都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圣者，为什么在这里只讲到两点哈、啊？那其实是一样的啊。我听到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啊，这个现在这个啊，所谓永在就是快来的那一位啊，马上就要到来的那一位啊，因为七晚的之后马上这个耶稣基督哈、啊，在第十九章就要骑马降临了哈、啊，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啊。所以这个就没有讲哈、啊、永在这一句话，但是呢指的是同一位哈、啊、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啊。然后呢在第七晚降下的时候呢，这个就说啊，这个天使就说宝座上出来啊，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成了。所以这句话什么东西成了，所以大家就想到哈，这个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成了哈，那是在十字架上面啊。但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看得出来到底成就了什么，没有多少人相信哈，耶稣基督真的成就了什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哈，凄婉的灾，神的审判当中就显出来了，耶稣到底成就了什么哈？那些警醒看守衣服不赤身而行的人就有福了。这个福气从哪里来啊？就是从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成了的救恩而来啊。美弟兄带我们读那段经文很好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披戴基督的啊，那个救恩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成就。那到这个时候，神的审判的大功降下来的时候啊，得救的人就被显出来了啊。所以就看到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救赎的宝贵啊，这是这个最后要回应哈，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哈，他真的成就了啊，而且神的审判的大功现在开始降下来，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哈。那其实我今天读到那个第二碗和第三碗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水，海水变血，然后所有的不光是咸水，还有淡水啊，江河重水的泉源都变成血。然后七号的时候呢，是也是针对海和江河重水，那是三分之一变成血。然后有阴沉的大星降下来，三分之一的河水变苦，然后有人喝水就死了啊。所以无论是七号当中还是七碗当中，都是针对这个海水河水啊，重水人喝的水啊来讲。当初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行的第一灾也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我就在想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水，跟水有关系，那个水是变成酒。所以你看这个比较啊，一个是平淡的水变成丰富的酒，让人享受的酒，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带给人的祝福。相信的人有福了，接受的人有福了，住在基督里的人有福了，你的生命可以从一个平淡无奇的水变成丰富恩典的酒。但是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的时候，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是在降审判下来哈。那些硬着心不信的，今天是两处哦，一处是在第四号之后，这些人怎么样，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再也就是最后一句，那雹子的灾降下来的时候，因为雹子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对这些硬心不悔改啊，到这个时候就像后来的那个法老一样， 他已经不光是自己心里刚硬，神也使他心里刚硬啊，让他已经没有机会去悔改的时候，这些人面临的审判是那个血水啊，是水变成了血，喝了以后会死人的。因着耶稣基督哈，这个成了这个十字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就像那个水变酒和水变血之间的分别一样啊。所以这个福音的道理是很清楚的，也很容易明白的啊，不是很深奥的啊。但今天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是我们自己要相信，再一个要把这样一个清楚明白的福音哈，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牧师，请你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福音一定要积极的去传。刚刚在我们小组里，我可能说话会冒犯了一个姐妹，她提到一个佛教徒很虔诚，我就问她，你有没有跟人家传福音说真理呀？她说还没到时候，我就先邀请她来参加什么福音快车啊什么的。我说你一定要先给她传真理，就是把真理告诉她。然后她说你不能太急。然后她有点生气了，我看大家都说啊，我们要好好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个人感觉哈，在凭着爱心说真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太懒惰，然后又太怯懦， 不敢把真理传出去，怕冒犯别人，然后要跟人家很好一样的啊，你来参加一个活动什么，好像诱惑一样进来的。而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要很直接的告诉你，真理就是这样，不在这里的话就在硫磺和火里，将来没有什么选择。你现在不在耶稣基督里，就在死亡和过犯黑暗的势力里，那这样会冒犯人，但是不冒犯神。我说耶稣当时跟门徒说，你们要起来给万国万民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就是这么想法，你指导一下，我这种想法是不太激进了，有没有错误你帮我纠正一下。
好，小丽姊妹，我问你一下，你上一次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啊？
星期天的，星期六的时候一个，然后前两天又是一个女孩，她后来说她是共产党，她不愿意放弃，如果回国发展呢会怎么样。我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共产党只是一个党派，而且你在神里面得的新生命是不可能共产党给你的。然后她在那纠结，她说我想等等，我就直接告诉她这个真理了。
感谢主哈，很好呀，你能够抓住每一次机会哈，积极的为主去做见证的哈。这就是这里面第十五节给我们的提醒啊，主来像贼一样啊，那警醒的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啊。当你劝弟兄姐妹成为这样有福的人，像你刚才这样讲就很好啊。你说我我昨天碰到谁谁谁谁哈，我抓住这个机会为他去做见证哈。那每个弟兄姐妹所面临的情况可能是不同的啊，所以你不能替他去做决定啊，你不能说我这样做了你就一定要像我这样做啊，那这个有一点属灵的骄傲在里面哈。我做的是这样的哈，必须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才是属灵的哈，不能这样讲啊。神你看让以利亚他也有藏起来的时候啊，他有跟这个假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的时候，但是三年半他要藏起来，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用你的经历去代替别人，必须要求别人如何如何。所以每个人所面临的处境，面临的人也都是不同的。那个这个穆勒他一辈子为他五个朋友祷告，祷告的最后他死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主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经历去代替别人的经历。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我们要警醒，要看守衣服啊，要对主忠心，这是对的啊。那更多的这个信息是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当如何穿白衣与神同行啊。那尤其是到罗马书啊，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个人的 conviction 啊，你要守住罗马书十四章啊，你去对照一下啊，你认准的事情，认对的事情啊，你自己要守住，按照你从主那里领受的 conviction 去行，但是不要把你的 conviction 去强加于别人，要求别人一定与你一样啊，这是不对的。
对于传福音，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福音是传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还是去传给那些其实听过了但是他一直拒绝的人？因为我发现我很多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都听过，但是他们就是拒绝。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找机会再跟他们讲吗？因为每一次讲好像那个气氛都不会好，所以这是我的问题。
我是橘子，刚才小丽姐妹说的那位是我，但是小丽姐妹如果觉得我生气的话，对不起啊，我刚才真的没有生气，但是你今天的分享让我很得着，谢谢你。
好，谢谢，
感
谢
你的分享。
谢谢你，也谢谢牧师给我的提醒。我是有一点这个骄傲，我得靠我改变我自己，自己好好去发热来做主的工。我就想大家一起努力起来。
好，谢谢小丽姊妹，谢谢橘子姊妹哈，你们都很谦卑啊，感谢主哈，给你们这样一种谦卑的心去领受哈。华妹弟兄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从我们做见证的人，从我们传福音的人这个角度来讲哈，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选的。你看像这个耶利米，像以赛亚，神选他们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去传，但是又明告诉他们说你传的时候别人不信的，明讲的，你们去做， 但是你做的时候呢，你受到的是抵挡，受到的是拒绝，甚至呢你会为此而被逼迫，但是你要去讲。到以西结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要做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在城头上看到敌人来了，你要发声，要呼喊，你不呼喊，城里的人灭亡，我定你的罪，定守望人的罪。但是你呼喊了以后别人不听，那个罪就不在你。所以你看到没有，都是强调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人的责任，但不等于说你传的人一定别人就接受，这是不保证的。挪亚建方舟120年，边建边传，传了120年，最后就一家八口人进了方舟。但是呢，挪亚尽了他在神的面前当尽的责任，他就被称为义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这个我们没得选的，所以第一个传福音对象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要每天都用福音来提醒我们自己。然后呢，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抓住机会来去做见证。
我们小组讨论的非常有进步，也有凭有据。我们谈到很多就说 reference 会章节前后跳来跳去的，但是我们都互相支持，从神的话里面更确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确定了一次一次的洗碗就是灾一次一次的降临，越来越严重。但是神呢，给我们一次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悔改，要把握机会。那怎么样才能配得耶稣基督呢？配在耶稣基督，第一个我们总结了有五点。第一个要穿着神的军装，第二个呢要在试探中站立得稳，特别是我们面对世上的贪婪、嫉恨，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要警醒，持守真理。第四个呢，我们要有盼望，所以我们要有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第五个呢，是在罗马书的13章13节到14节，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罪？面对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消极的远离罪，一个是积极的对付罪。所以我们总结出来有这五点。那其实呢，刚刚姐妹啊，真的是看到了谦卑。所以我们从第7节跟第9节，我们启示录其实一直在强调主呢，他前面第7节是的 confirm 主神全能者，然后你的判断易灾成灾，所以神的判断，神的审判是既成又易。第9节呢，我们要悔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我这启示录一直在强调将荣耀归于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感恩，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放下我们的骄傲。分享完毕。
好，谢谢 Jennifer。每次 Jennifer 都很厉害。我今天来讲五点，今天来讲3点，都很清楚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总结出来。很棒，而且这样的信息呢可以去反复回去去听，当时听过去一遍，可能不能完全的体会，慢慢的去听，反复的去听，发掘里面的重要的信息。好，谢谢 Jennifer， 神会使用你的。
感谢神。
我理解这个有福了，是指那些忍耐到底，时刻做好主再来的准备，这样的人有福了。就像那个我们就是5名聪明的灯女，在主没来之前她时刻做好准备，把灯油都准备好了。我们就要以这种心态来迎接主的再来，因为主来一起谁也不知道，像贼一样来，我们就时刻应该时刻警醒，准备好自己。这是一个体会，牧师和牧师已经说过了，我们要同感。第二点体会呢，就是我们要全面正确地来认识神。我个人体会，我们往往 特别喜欢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这方面可能认识的，我个人呢很偏多，没有认识到神的公义和大而可畏的神，要敬畏神，要有敬畏之心，时刻来警醒自己。因为神对这个是公义的，他不会把有罪看成是无罪。我们要时刻来警醒自己的言行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样才能够对神有一种敬畏之心。你做的不好，那是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是神都对犯罪的人是忍耐的，忍耐到一定时候要报应的。这是对神有这种认识。那么亚当犯了罪，诸如伊甸园，那以后那很多这个罪神都做了，到最后忍耐到底的，最后都神都做出了应有的这个处罚。所以我们要，我个人啊，我认为就是要全面的，这个既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总是要认识到他的大而可畏，敬畏之心，来用他的敬畏之心来衡量监督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作所为，我的体会。
好，谢谢王弟兄哈，真是读到这个启示录的经文哈，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用一个敬畏之心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哈。七印七号七晚，这是一个线性一直在朝着一个最终的结局发生的哈，它不是一个循环啊，不是简单的这个重复啊，它整个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啊，它是一个线性的。这里讲的七晚是最后一次啊，一个独特的一个审判的事件是会发生的。这里是大怒，这是存疑不杂的，这是一旦发出来就是把那个神的愤怒要发尽的那一次，那是独特的哈，不是历史上反复在重复的事情。前面你看三分之一是表示说有保留哈，到这时候已经不是可以重复的了哈，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哈。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正确的哈，这个敬畏的心的回应是一种的紧迫感。你不知道这事情什么时候就到了哈，一旦到的时候是没有回头之路的。七印七号七晚一个接一个，而且越到后面越这个频率越快啊。这七晚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对于来说很短的时间内，一个一个一个接着连续不断下来，然后最后提到大巴比伦城哈。这七晚还不是对大巴比伦城的审判，大巴比伦城的审判是十七章十八章啊，对宗教的大巴比伦，对世俗的大巴比伦啊，那些只想着赚钱享受的大巴比伦的最终的审判是在十七章十八章，然后十九章主就来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的接近，非常的快就要发生了哈。所以真的是哈，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啊，不要还以为说时日尚早，时候还多啊，还可以拖延，真的是不要再拖延了哈。神催逼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快快去做。
今天对这个第十七节这个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我觉得我们真是要警醒神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是他的救恩成了，我们就进入了恩典的时代，神就给我们开了一个真正因信得救披上基督义袍的这么一个时代的开始。但是在这里神从宝座上说成了，这是审判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已经到了，所以就没有时间了。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见，要写在圣经上？有些基督徒就说，哎呀，这个和我没关系，我反正已经被提了，我在天上。不，神写什么东西都有它的意义，让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真是要知道神的奥秘。就从
创世以前就立定了神的旨意，叫我们明白知道。神一再的忍耐等候，延迟他的审判，但是到最后他的审判一定要来，因为神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很清楚，主耶稣一直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没到，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时候到了，但是现在是整个世界的时候到了，神的审判一定要发出来了。我觉得今天早晨的晨更，两位姊妹互相在主面前都能够谦卑的认罪，对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子，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检查自己，要警醒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到底怎么样。至于我们传福音，向不信的人要传，向那些传了以后硬心的人我们还是要传，但是传的方式不同。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不要只还是在他耳边不停地讲不停地讲，因为他硬了心他听不进去。但是我们不停止我们的祷告，你为他祷告他就会有改变。我这一生真有这个体会，如果你抓住一个那个硬心的人不停地在花时间在他身上，你就浪费了时间了。你为他祷告，你不当面给他说了，神会改变他，有一天他需要的时候你再去给他说，情况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我们要注意，不听的人我们暂时把他量一下，但是呢我们的祷告不停止，神让神改变，神的时间到了，我觉得你就可以看见功效。感谢主，今天早上我受到很大的激励和教训，谢谢大家。完了，
我跟刚才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我说一下我小小的体会，一个也算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吧。就是关于传福音这件事，说首先每个人我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都会体会到心里的那种苦和那种肚子疼的那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我的体会啥呢，就是说对于你比较亲近的人，你比较爱的人，你亲近的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当他那个排斥你的时候，特排斥你的时候，当你想要张口与他想要提到关于福音这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极度的排斥你。像类似于这样的人呢，我们既不放弃呢，但是对于自身的改变，我的想法就是说改变自己，首先把自己改变了，然后用自己的形象呢去影响到他，让因为你身边的人他会看到你的改变，这是一点。再一个我要想说就是说，对于经常与我们比较好的朋友经常聊天的这类的人，你与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平时交谈的当中，时不时呢就给他讲一点点福音，他刚开始会排斥的，也可能会不理解，特别是没有接触到福音这类的人，他会不理解的，他不知道你讲的这个话的那个意思。但是呢，就是时不常就经常给他讲，给他经常给他讲，就发生在我身上，就一个好朋友是，就是我们俩是好姐妹，我时常跟他讲，就是已经可以说是讲有一年多了。但是最近呢我就有点放弃那个意思，在与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不就不太有的时候就是我自身的就是放弃那种意思，就不太讲了。但是不到有一天他却改变了，我就想到了啊，是他的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话有的话在他心里边扎根了，所以他就改变，他来寻求你，他来问你了啊。我就想到了牧师常说到这件事情，说传福音的结果不在于我们，确实是一切的时间都掌控在神的手中。我就想要说这个见证，就这件事情我想就是在我身上就已经呈现，就这个姐妹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就想到啊，就是是的，我们只是时不时的，就像吴长老常说那句话，我们时不时的就跟他讲，我们聊天的时候大多数可能是七句是废话，但是这七句是废话，三句当中你要说主的话语呢，可能这三句当中是不是有一句就扎根在他心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就在他心里边就埋下他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芽了啊！我就想到这，今天因为关于讨论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美好的事情发生。现在这个姐妹特追，心里那种特渴慕啊，每天都想要问这些。在于这方面，你就可以督促到你自己啊，我回答不上来问题，我是不是首先我装备我自己呀？就是双方面的成长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去传福音。好，这就是我今天早晨的体会。
好，谢谢雅茹哈，非常好的见证哈。做一个撒种的人啊，有的撒在硬土上，有的撒在荆棘土上、浅土上哈。但持续的撒哈，你总归会遇到，或者是你在撒的过程当中哈，人的心就会改变的哈，变成好土的哈。感谢主哈，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好，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真是你今天爱我们，你这样今天早上你这个讨论和研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一个做你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走，主啊，你今天给了我们明确的方向，谢谢你的恩典，你真是爱我们，我们把今天所学的能够记在心里，能够行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和侍奉当中，使我们每天能够走你的道路，走你说喜悦的道路，使我们每天不白占地图，使我们每天所行的所想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就要散去，求你带领每个人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